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情，包括我们的气质，都必须要改变。那么不少的老基督徒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灵魂体当中的这个魂的部分，我知道有些老基督徒知道啊。那么这些魂，如果说是魂的部分，那么这些属魂的部分的东西要改变。保罗用一个脱衣服、穿衣服这个每天要做的动作来比喻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的改变。大家知道这个保罗写新约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希腊文啊，在这个文法上，在语法上，保罗用了一个不定式的进行的过程时态，希腊文很复杂啊，用来表示这种改变是一个一旦改变永远有效的，而且这种改变是一劳永逸的改变，并且同时告诉我们说，这种改变是一个一直要进行的行为，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是一劳永逸的，又是一个渐进过程，这是很辩证的啊。在哥林多后书4:16后半部分，保罗用了同样的文法，也就是语法和时态，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意思。经文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经文当中内心新一天新似一天告诉我们，这种改变是每天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改变了这个缺点啊，明天改变了那个不好的习性，就如同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以弗所书4:22-24当中所说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像脱衣服穿衣服一样，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文法的用法是一个不定式的一个进行过程的时态，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这种改变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改变这个过程有多少长呢？弟兄姊妹会问了，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说我们这个改变的过程有多少长？好，我看到有的弟兄在点头啊。那么实际上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直到我们80-90岁，你说现在活到80-90岁弟兄姊妹很多啊，甚至到100岁以上被主接回天家的这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过程不短。那么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每天要改变生命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被我们基督徒称之为基督徒生命过程中的成圣。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当中成圣呢？目的是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直到我们被主接回天国的那个时候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像耶稣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法则啊，常常跟这个世界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每天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什么？本性难移。我知道有不少男生信主以前啊，每一餐饭要喝几杯酒的，是不是？饭后一支烟一定要抽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这样的，不管太太儿女怎么反感，他不会改变。那么信了主以后，烟怎么样？戒掉了，也不会常常在因为饮酒醉酒啊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南移的本性啊就被改变了。所以世界的法则跟我们信仰的法则虽然是不一样，但是最终还是我们的信仰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信了耶稣以后自己有改变的请举手。哇，好像有人没有举手，有没有改变啊？我基本上 95% 都举手了，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比较有挑战性。你觉得你的配偶信了耶稣以后有改变的请举手。哇呀，五分之一都不到哎。所以我们人呢对自我的评估是比较高的。可能弟兄姊妹说了，我已经有不少改变了，但是我的太太和先生他们没有发现嘛。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啊，旧的生命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做的就是你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以弗所书4:22前半部分。那么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脱掉一件衣服容易不容易？容易吗？不容易还是容易？容易，非常容易。刚才我把毛衣脱掉了。很容易。但是我告诉大家，在你所有的衣服当中，无论是内衣和外衣，一定有几件是你非常喜欢穿的，穿起很舒适，很贴体，款式也很漂亮，让你非常喜欢。但是如今要你把这几件你最喜欢的衣服丢弃不要，扔掉它不要，你能不能做到？哦，有人点头啊，有人摇头。我问过了很多人，姊妹说这个不行，让我丢掉最漂亮的衣服，最喜欢穿的，万万做不到。让我少吃几顿饭可以的，不要心爱的衣服可做不到啊。有的姊妹一穿衣服说，老公你看这衣服怎么样的，我说哎呀你穿这个太漂亮，哇这个衣服至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告诉大家，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句话当中的脱去就是丢弃不要的意思。哎，很奇怪啊，在哥罗西书3:8当中这么讲的，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经文当中的丢弃和以弗所书当中的脱去在希腊文当中是同一个词，哦，很奇怪。那么这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旧有的生活方式，你的举止言谈、行为品行有没有好的方面？有没有？有。但是也有哥罗西书3:8当中所提到的，刚才是什么？恼恨、愤怒、恶毒、诽谤、污秽的言语，甚至还有以弗所书3:5当中所说的淫乱、污秽、恶欲、贪婪的欲望，包括这种行为都会有的。我记得这个在提摩太后书啊，大家很熟悉的3:1-5，提到在末世当中啊，有20种不敬虔的行为。弟兄姊妹，末世知道是什么？大概我相信在座很多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期间几千年都叫末世。那么现在主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在这个末世当中啊，提摩太后书3:1-5提到了20种不敬虔的行为。这个不敬虔我讲一讲啊，自私自利、专顾自己。大家知道这次金融海啸的发生是吧，就是有些金融大亨啊，可以拿大概上亿美金的奖金他就不管了。你们知道这个以前法国的路易14有句话，他说 我死了以后，哪怕这个世界洪水滔天，我也不管，反正我今生今世得到很多好处了。所以这个你看，自私自利，这个专顾自己，接下来是自我夸耀、骄傲、狂妄，喜欢说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话，悖逆、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心里常常有不圣洁的思念啊，没有这个亲情，只讲利益，这个记仇记恨叫不解怨，喜欢说谗言，行为不能够自我约束，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爱世上的快乐胜过爱神，徒有金钱的外表，没有金钱的实意。哇，二十种，想起来很厉害。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在我们旧有的生活方式、言谈举止、行为品行当中都有的。你静下心来，你反省自己的时候啊，你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和存在的。但是你不会二十种全有，但是你会找到起码有几种在我的生命当中，或者有一两种有很明显的表现。那么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习性、行为、品行、言谈当中，就像一件非常贴身舒适的衣服一样，穿在我们身上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啊，还没有信耶稣，我叫她女士啊，他有一个习惯，他就是容不得自己的朋友超过自己，容不得自己朋友比自己好。如果他的闺中的女友的小孩去了中文学校读书，他会说什么？哎呀，你的小孩现在才去中文学校啊，太晚了，我的小孩早去了。你听得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如果他的闺中的女好友买了一件 on sale 大概20元左右的一件漂亮的衣服，他会说什么？你这件衣服要20元，我上次买了一件比你漂亮多了，才5元。如此的喜欢自我夸耀，而且这种自我夸是通过贬低别人怎么样抬高自己。但是为什么他喜欢这么说？他每次说了以后啊，心里很高兴，他心里在想啊，我又赢了，他们又被我比下去了。那么这个不好的习性就如同一件舒适合身让他感到沾沾自喜的衣服，在他身上穿了十几年仍然不能够脱去丢掉，以至于朋友们一个个都远离他了。哦，这个跟他在一起心里好不舒服，我这个敬而远之啊。那么诸如此类不好的习性习惯要改变容不容易啊？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太容易。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条件，它就会表现出来的。那温就叫细菌，温度一合适，湿度一合适，细菌开始泛滥。所以以弗所书4章22节前半部中告诉我们说，你要脱去丢掉弃绝它，脱去就是它这个意思，就是弃绝丢掉不要。为什么要弃绝？如果你不弃绝它，它会重新找回你的。因为一个不好的习性，一个顽疾的形成，不是一天的。我记得中国有句话啊，叫说来得快怎么样，去得也快。那反过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来得慢，去得也慢。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在下面以弗所书4章22节后半部分，把这种坏的习惯形成的过程他讲得很清楚。经文是这么说的，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么这里经文的意思是说什么？这个旧人就是一个有不好习性的这么一个人，因为私欲的迷惑， 在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越变越坏。弟兄姊妹会问了，什么是私欲？很多弟兄姊妹念过雅各书，大家很清楚，私欲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在以弗所书前面的二章三节的前半部分也提到了私欲，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很显然，经文告诉我们，私欲是一种不健康的肉体的欲望，圣经称之为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三种啊，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的后半部分提到私欲，这个时候他用英文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中文翻译成私欲，英文是这么用的，说 the deceitful lusts， deceitful lusts。这个直接的翻译意思是说一种骗人的强烈的欲望，骗人的强烈的欲望。换句话说，这种欲望是真实的吗？是不是真实的？不真实，是假的。在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当中提到了这种不真实的强烈的欲望，这个讲到大卫的长子暗嫩，大家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啊，暗嫩就在这种强烈的欲望的冲动之下玷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他玛，之后怎么样？恨恶他，而且恨恶比以前他这个欲望要强烈很多倍。暗嫩真的爱他吗？真的不爱他。如果他真的爱他，就不会恨恶他，所以这种欲望是不真实的。其实迷惑我们的私欲都是骗人的，都是不真实的。有一个教会里啊，有一位姊妹，她非常喜欢购物 shopping 啊，有人说什么叫瞎拼shopping， 这个不稀奇啊。姊妹们几乎都比较喜欢购物的，有没有不喜欢购物的姊妹？有没有？有时候弟兄们没有办法啊，舍命陪夫人啊，慢慢也有点喜欢购物啊。但是这个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医生啊，医生是很富有很有钱的了啊。他先生又比他大十几岁啊，对他非常宠爱。只要太太想买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就买吧，拿回家吧。好了，正因为如此，只要是太太喜欢的，不管你家里需不需用，他都买回来了，买回来很多。那么过了好多年以后，后来先生有因为有些某些原因，身体上的原因，不能再做医生了。那么不能再做医生，就发生一个情况了，经济上怎么样？不如以前了。那么不如以前，太太就没有办法再去随便买东西了，没钱了，那怎么办呢？但是这个习惯啊，被他女儿给继承了，被他女儿继承了。女儿把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哎呦，都买回家，放在自己的房间，放在家里的大厅当中。怎么办？堆的到处都是。好，女儿买回来了，妈妈就拿着这个收据怎么样？那再拿着东西干什么？去退。这后来变成他们家庭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女儿买妈妈退，女儿买妈妈退，用时髦的话就是他们家里一道风景线。后来有朋友问他说，某某姊妹啊，你这样累不累啊？广东话来三不三福啊，辛不辛苦啊，是不是？他说啊，其实我女儿也知道她买的那些东西没有用，但是他跟我以前一样，一到商店以后啊，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买东西，想买东西。弟兄姊妹，你们说这种强烈的购买的欲望 真实不真实？不真实，不是不真实，是欺骗人，不真实。我们救人的习性都是因为这些私欲的迷惑慢慢的变坏。私欲是一种强烈的肉体的欲望，它给我们带来冲动，带来满足，带来快乐。弟兄怎么都知道什么，我们称之为什么？最终之乐。但是他们都是骗人，不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你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它不是你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带来的结果是败坏的。但是由于他们形成的过程比较长，又有冲动和快乐，所以对付他们的时候只有两个字，两个什么字啊？气绝，气绝他。不然的话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但是弟兄怎么都知道，这个气绝的过程是靠神的话语和祷告帮助自己来胜过欲望的。经过多少次的较量，最后这种冲动会没有的，甚至你想起来都会觉得厌恶，更不用说我去做这些事情了。那个时候你真正的就是做到气绝了，脱掉从前你行为上某些方面的旧人。有的基督徒把这种气绝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什么破碎、倒空，当然只是某一方面的，某一两个方面的破碎倒空，你不可能一次性把自己全部破碎倒空的啊！你要真是做这样子，那你就像耶稣基督了啊！这样，我们破碎倒空之后，要做第二件事情的。破碎倒空之后必须有新的东西要填进来，因为神创造自然界包括我们人的时候，他是不允许出现空洞的。我要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啊，神在创造自然界和我们人的时候是不允许出现空洞的。关于这个问题，你去仔细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六天的创造，很奇妙，第一、第二天的创造是对应四、五、六天的创造，就是第四天的创造是填满第一天的创造，第五天的创造是填满第二天的创造，第六天的创造是填满第三天的创造，很奇妙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过新年了，是吧？旧的不去，怎么样？新的不来。那这句俗话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旧的去了，新的怎么样？一定要进来的。而进来的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接下来刚才我们弟兄念的这个经文，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的前半部分是这么讲的，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经文告诉我们新进来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了。那我解释一点点啊，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心智，英文叫做 the spirit of mind， 翻译成中文叫思想的灵魂，这听起来比较别扭一点啊。那么这里这个灵啊，不是指圣灵，而是指人的灵或者叫做灵魂。路加福音这个二十四章四十五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都提到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的心智应该理解为是人的心思，或者叫做心思意念。在罗马书这个七章二十三节啊，将这个心智心思意念称之为 the law of， 称之为律， the law of mind。 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三节后半部分指出，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常常被另外一个律，犯罪的律所左右。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将这种犯罪的律称之为心地败坏了，或者叫做人败坏的心地啊 the man of depraved minds。 那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影片，里头有些日本兵用一些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啊。什么意思？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日本人他学中国话不会讲，说中国人。那么这里圣经不是说我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圣经在这些经文当中明确的告诉我们，在人的心智，也就是心思当中，有不好的败坏的心思意念，这些败坏的部分和我们正常的好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是共存的，一起存在。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心思意念从品质上，从这个质量上完全更新，那么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那个部分把它拿掉，换成好的。而这个过程被称之，我们称之为叫心思意念的更新，英文讲得非常好， 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那么这种更新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很懂得克制的，这种更新不是一种自我克制。自我克制是什么？自我克制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强烈的愿望，甚至一种这个很强烈的欲望，想去做某件事情，想去说某句话，但是我用自己的意志怎么样克制自己，不去说，不去做。我们的孔老夫子是很提倡这种自我克制的，他说过一句话，大家知道很有名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带来表面上的改变，没有带来内心的改变。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当中，几乎没有出现天下归仁焉的局面。我知道有一个很，就是出现是很短暂的啊，在唐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大概出现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没有了。而克己复礼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礼表不一的双重人格。哎，这个我今天不多讲，不是我的主要的讲题啊。但是圣经当中提到的更新，是指把我们的思想意志和神无限的美好思想意志联系在一起，从而孕育出一种新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智，一种新的心思意念。所以如果说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只是改变外表的话，那么经文当中所说的更新，也就是那句话，心智改换一新，则是改变什么？改变里面。那么为什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当中提到穿上新人之前，他先讲到一件事情，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呢？他把这个心智改换一新放在前面，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由心发出。很知道这个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后半部分啊，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言谈举止、行为、习俗、习惯、思想，甚至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价值观，才会真正的开始改变。当这种由里到外的改变出现的时候，这就是所谓什么？穿上新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提到造成一个新人，或者说一个崭新的人啊，一个 brand new man 啊，新造之人。那么大家知道，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当中也提到了穿上的新人，这里跟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提到的这个穿上新人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两处的经文当中，刚才我提到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保罗都说了要穿上新人，英文叫 put on the new self。 为什么保罗两次提到这个事情？因为保罗强调基督徒的生命的更新就像穿衣服一样，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过， 你回想每天一天啊，你的脑海当中出现过有多少的念头，多少过的多少的情形，多少的画面，你又你一天当中说过多少句话。我以前不知道的，人家一统计一天要说很多，大概上千句话，那我真是不知道啊。当然有些人不说话了。你做过多少件事情，有过多少个举止。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一些念头是不应该有的呢？有没有一些念头是不光明的，见不得人的？有没有一些情形和画面是不符合圣徒的体统，甚至让正人君子觉得汗颜羞愧，有失大雅的？有没有？有。那么也有多少的话语你讲过的是不合时宜，不应该讲，不真实的，或者是带有血气的，或者是这个骗人的？今天知道这位啊，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看到他说，哎呀，今天你气色好多了。当然感谢主，这种是安慰了，对吧？这个我们叫白色的谎言啊。又有多少的行为举止是不应该有的呢？那么讲到我们每天的行为和举止，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行为和举止是比较中性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开车看书，工作，料理家务，煮饭，电脑上查阅资料，浏览等等等等，每天可能不会有太多不太好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可能想过一些不好的东西，讲过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行为好像大概想过的一些很多90%以上事情都不敢做出来。但是我告诉大家，行为啊还是有很多地方要调整的。一位牧师讲过，如今在电脑台前，你的手指头动一下，在几秒钟之内，一个圣徒就会变成一个罪人。所以中国的古话说，人要怎么样，日省三省。那么中国古人的日省三省的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那个罪字组成的，大家一个似一个非，大家很清楚，叫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要乱动啊，不要乱来啊。而我们基督徒的日省三省，则是每天你都要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的标准，就是以弗所书4:24的后半部分讲的这句话，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两个日省三省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告诉大家本质上不一样的。什么叫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大家知道创世纪1:26-27说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造男造女。看这个经文，我们常常会理解为，哇，我们的外观很像神呐，有头有脸，有四肢，是不是？有身体，其实不完全的。形象更深刻的含义是我们有神的美好的本质，比如说有爱、智慧、能力等等。但是人堕落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一个腐朽的、短暂的，一定会灭亡的。这个有改变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在耶稣基督里的照着神的形象的第二次新的创造就开始了。你信的耶稣是第二次新的创造，重新塑造赋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会腐朽的永恒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今天主日学是我们姊妹分享的啊，因为有人说神在高天之上，我怎么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对不对？这个生命你是看得见的啊，在罗马书当中这个8:29讲的非常清楚，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生命的样式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有血有肉的，很真实的。那么在以弗所书4:22-24最后一句话说，这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当中，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当中，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圣经。 所以弟兄姊妹要穿上新人，是要求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在神的话语照着耶稣基督样式活出真理的公义和圣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日行三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难不难？也不很难。关键在于你每天要跟主连接，在读经祷告当中省察自己。从你基督徒信耶稣的那天开始，直到被主接回天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是几十年，每天你都要用神的话语来省察自己的，效法耶稣基督，活出真理的公义和圣洁。这是基督徒这个生命过程当中的成圣。那么大家要记住，这个过程当中成圣的要点是什么？要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好，今天我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的祝福。奉主的名祷告， Amen。 谢谢。